神不造分别善恶树，是不是始祖亚当夏娃就不犯罪了呢？我们要知道，分别善恶树又称为知识树，神不让人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个时候的人不是没有智慧。亚当能给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取名字，可见亚当有充足的智慧，并且他有极大的能力，因为他能管理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这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刚才提到又叫知识树的果子。那么当亚当夏娃遇到事情，是不是神不让他们分辨呢？其实当亚当夏娃如果遇到分辨的事情，他们会自然的依靠神。因此分别善恶树又是指的以自己为根本的判断，以自己的知识为根本的生活。这就刚才提到，很多弟兄姊妹说，为什么神要造分别善恶树呢？如果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一直到第三章的文脉，就可以看出神在创造秩序。因此有晚上，有早晨。那么生命树的果子指的是我们活在依靠神的生活当中，这是一种生命秩序。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指的是以自我为中心，靠自己的知识进行判断，这样的一个法则。所以当一个人靠神而活，就吃生命树的果子。当一个人靠自己的知识去活，不再靠神去活，就是指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其实神没有创造恶，神创造的是秩序，以此更说明神创造我们人的时候，人是有选择权。神给了我们人很大的尊贵跟荣耀。那么当我们今天去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或者说当我今天要靠我自己的知识进行判断，活在自我当中的时候，这就叫做人本主义。当人今天吃生命树的果子的时候，叫做神本主义。我们在上一次的分享当中提到，在今天的教会当中，阻挡弟兄姊妹跟神之间的关系，第一是祈福主义，就是不是把上帝当上帝敬拜，是把上帝当成得利益的工具来敬拜。正因如此，当我们今天自己所认为的没得着时，我们就会在神面前发怨言。因此以什么来检验我们是把上帝当成上帝来拜，还是把上帝当成得利益的工具来拜呢？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像大卫那样，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神，我就默然不语，就意味着把上帝当上帝来敬拜。如果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就发怨言，就说明是把上帝当成得利益的工具来拜。这是祈福主义，包括演变成今天的成功神学，严重的阻碍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透过今天所读的圣经看到，还有一个特别阻碍我们跟神之间关系的，就是人本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并且人本主义从伊甸园开始， 就一直延续下去，或者说两种法则，两种法则，生命的法则和死亡的法则，圣灵的法则和肉体的法则，从伊甸园开始一直延续下去。那么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该隐他就是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的人，以自己的肉体喜好去讨神的喜欢，因为他所献的祭是从受咒诅的地里出来的。这条线呢，我们不去捋了，如果我们要捋的情况下，会一直捋到新约，包括耶稣为什么说人若为我失丧生命就要得着生命，得到生命将会失丧生命，其实就是这两种法则的选择。包括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六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平安，也是两种法则的选择。因此请大家注意，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和生命树的果子所蕴含的意义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我们。我们也在选择，我们在选择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呢，还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那么当我们今天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生活的时候，就是走在信仰路上。而恶者会引诱我们，如同引诱亚当夏娃一样，使我们不再走在生命的路上，让我们走在死亡的路上，或者说让我们去选择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样我们就需要来看一下魔鬼是如何引诱始祖犯罪得罪神。在创世纪第三章一节就告诉我们，圣经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可见这里对蛇已经有了一个很清晰的定位，就是极其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启示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我们看蛇对女人问了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那么如此简单的问题，蛇的狡猾在哪里呢？我们只是单独去看创世纪第三章，很难从当中找出狡猾的蛇，或者说魔鬼所埋下的陷阱是什么。当我们去读末后的亚当耶稣在旷野禁食40昼夜受魔鬼试探时，把这两处经文结合在一起，就能看清魔鬼的狡猾在什么地方。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记载，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请弟兄姊妹注意，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为什么不是直接拿面包来到耶稣面前呢？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他为什么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呢？魔鬼是让耶稣用不正规的手段来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所以，魔鬼把耶稣领到殿顶上的时候，也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就可见魔鬼在引诱耶稣的时候，是让耶稣证明自己，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那么当 耶稣受试探的时候，耶稣需要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吗？不需要。所以我们再把创世纪第三章跟马太福音第四章连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看着蛇的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什么意思？如果今天我们 BRC 所有同工都在一起聚会，都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吃非常丰盛的爱宴，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对我们中间的指令姊妹说，哎，指令姊妹，黄牧师让我们所有人都吃啊，这么美好的宴爱宴，他是不是不许你吃啊？大家想一想，这话什么意思？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没有价值。你们有价值吗？因此魔鬼的狡猾就在这里出现。魔鬼想让夏娃进到人本主义当中的第一步，就是要让夏娃证明自己是有价值。而且狡猾的蛇在另一个，在这个问题当中表现出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他问了女人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简单到夏娃可以随口就说，而不需要去找自己的丈夫。这就是魔鬼的狡猾，让女人可以很有价值感，同时在神面前也要证明自己是有价值感。所以当女人回答蛇之后，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魔鬼在告诉夏娃，你知道神为什么不让你们吃吗？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就跟他一样能知道善恶，就是你吃的时候你就充分的写明了你的价值，你能跟神一样。所以女人看到树的果子切是可喜爱的，并且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我们看到那树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切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后面那个就是能使人有智慧是自己想象的。我们透过蛇对夏娃的引诱，可以看出魔鬼引诱人进到人本主义当中的第一步，就是证明自己的价值，或者说我们的价值感建立在哪里。魔鬼让夏娃自我价值是建立在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上。那么人的价值需要用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来证明吗？根本不需要。就如同耶稣根本不需要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一样。所以魔鬼今天为了能让我们所有的人进入到人本主义当中，使我们在自我价值当中开始受试探。正因为这样，很多的人或者很多的弟兄姊妹自卑。为什么呢？因为觉得自己在某个方面没有价值。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就如同夏娃一样，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证明自己的价值，以吃世上的钱财地位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以外貌、以出身、以知识或学位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些 以世上这些东西证明自己价值的，都是在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当我们今天信耶稣之后，大家是不是觉得，诶，这个我们就看万事如粪土，已经不在意这些呢？那么自我价值这方面的试探是不是就没有呢？不是的，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会以传福音多少，教会信徒多少，事工的多少，恩赐的大小，自己侍奉主的经历，见了多少异象，看了多少异梦，医治了多少人，等等等等，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怎么知道我们是不是以这些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呢？很简单，你把手机完全关闭，你自己安安静静的找一个地方，你就在一个地方不看电视不看手机，你待三天，不用待时间太长，你就一个人安安静静待三天，这是灵修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当你自己能在一个房间当中可以很大的一个房间当中，或者一个幽静的环境当中，你一个人安安静静待三天的时候，就可以看清自己的心是不是以事工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以恩赐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价值是来自于神。再说一遍，我们的价值是来自于神。当我今天失去事工的时候，当我今天软弱不能再做什么的时候，当我今天所遇到的环境无法使我像过去那样更好的去做主事情的时候，我能不能照样去欢喜快乐的接受我现在的环境？如果照样欢喜快乐的接受现在的环境，就是真实的以爱神为自己的价值。我的价值是因为有神与我同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喜欢用恩赐事工等等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而不是因为我是属神的，我有神就已经显明了我的价值。当我们把自己的自我价值建立在可朽坏东西之上的时候，所遇到的一切就是死，不是下地狱的死，是一种活在无意义状态当中的死，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所提到的，提炼肉体的就是死，这个死不是地狱灭亡，指的是活在无意义当中。当我们今天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哪怕我躺在床上已经身体有疾病不能去事工了，我恩赐已经失去了，我照样以我现在的环境感恩赞美，那么就意味着你是以神为自己的价值，在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再换个角度来看，当蛇引诱夏娃的时候，夏娃伸手就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伊甸园那么大，伊甸园那么大，为什么夏娃他会站在分别善恶树果树的下面呢？就说明夏娃一直不是以园中除了分别善恶树果子之外其他随意可吃的果子为自己的喜乐和满足，不是以神为自己的满足， 他一直是渴望那没得到的。这叫什么呢？这叫缺失感。缺失感。人有自由意志，人就会选择。人有选择，就需要小心我们里面是不是有缺失感。正因为提到缺失感，所以我们要知道人里面的缺失感是以生命树的果子为填充的。所以在诗篇16篇11节圣经当中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再说一遍，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所以当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其实自由意志拥有自由意志的亚当夏娃，神的目的是让他们以生命树的果子，以神为他们的满足。当夏娃不以生命树的果子，不以神为自己的满足时，就会在生命当中出现缺失感。再进一步，当我们想让别人满足我们情感的需求，而不是让神来成为我内心的依靠，你一定会有缺失感。一定有缺失感。当一个人不以神为满足的时候，当一个人看重位置的时候，他里面一定会有缺失感。所以抓钱财的，钱财会成为他的缺失感；抓地位的，地位会成为他的缺失感。越看重什么，什么越成为他的缺失感。例如扫罗看重王位，就让王位成他的缺失感，因为这种缺失感使他生成了恐惧，进而嫉妒大卫。这就是人本主义。人本主义。所以人本主义的内容很多，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不能分享太多。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因为圣经当中一直是这两条线。例如亚伯拉罕去夏甲，他动用了人的手段。例如雅德夺取了哥哥长子的名分和祝福，采用了人的手段。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能让我们记住，体贴肉体的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我们分享到这里，愿荣耀归给神。阿们。